真的要像这个我们杨大哥说的一样啊，那因为他前段时间上班，所以有很多的这个时间，从前一直跟弟兄姊妹在一起的，好像就减少了。那么他最近工作辞掉以后呢，他第一次又回到弟兄姊妹中间，他觉得哇，那感觉好好啊！我记得我们礼拜一的查经也是这样，好像停了一段时间哈、啊。这个我们不能说是整修门面重新开张，至少求主给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好像已经这个停业了很久，好像真的巴不得。真的，主给我们还有这样的机会啊、弟兄姊妹可以聚集在一起，大家有点彼此的学习，我觉得这真是神的恩典。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神给我们，特别对他的心也好，服侍他的方法也好，在神话里面领受的角度也好，真的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真的让主的爱在我们中间更完全，基督的能力在我们中间也更显大。啊，基督的荣耀在我们的中间也更加的多。任何没有一个人可以把主的爱都活出来，没有一个人可以把主的能力都能够表彰出来，更没有一个人可以把主的荣耀都活出来。只有借着一群神的儿女，我们真心的彼此相爱在一起，那神的名在我们中间就更加的被高举。我们今天开始，我们要来看这个彼得。看完约翰，我们看彼得啊。他们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却信了同样一位主啊。这个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约翰，
他先说，
对不起，这个去年一年半快两年一直是约翰啊。好，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今天从第一节我们来读到第七节。我们也是一样，好像我们礼拜一的查经，我们弟兄跟姐妹都是一半一半，差不多都是这样啊、哦、啊，有很多的聚会都是姐妹比较多哈 啊。那我们姐妹们读第一节，我们弟兄们读第二节。第一遍是姐妹先读，那么我们等一下读第二遍的时候呢，我们就弟兄先读第一节，姐妹读第二节，我们轮流的把这一段圣经我们来读两遍，好不好？好，我们请姐妹们来读第一节，来，预备，请。
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
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我们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
好，我们弟兄们来读第一节，姐妹们读第二节，我们轮流再来读一遍，来，预备，起。
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
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 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承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的荣国是要显现的救恩。
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
彼得，我常常说我的个性有点像彼得，但是呢，彼得到幕后的光景，我现在还正在努力的追求当中。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生下来都有一个我们天然从父母亲带给我们的个性也好，我们的各方面也好，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每一个被神得着的人都有这么一段过去。但是很有盼望的是，当我们重生以后，慢慢就走这条道路，一直到最后怎么样呢？一直到最后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其实我们刚刚生下来的时候，一直到我们最后见主面的时候，这一个过程就是我们人生真正追求的过程。不信主的人，他也有段追求的过程，但是他最后得着的什么呢？他最后得着的只是地上会朽坏的基业，是不是这样？但是呢，我们信了主以后怎么样呢？被主买赎回来以后，我们可以在地上过着一个怎么样呢？过着一个追求的生活，能够得着主所为我们存留在天上不会朽坏的基业。这是这个彼得在他老年的时候要跟一群信耶稣的人，分散在小亚细亚各地信耶稣的犹太人，他们在很多的试炼痛苦被逼迫的环境的里面所跟他们讲的一段话。我想开宗明义的时候，彼得很有意思，彼得一直是个做个带头的人，不是吗？有没有哈？到该说话的时候，他从来不放过任何可以优先说话的机会，就有点像，我就有点像彼得，反正只要有机会可以说话，我总是要优先，包括祷告也是这样。但是在这里，我就发现彼得很有意思，他说：“耶稣基督的使徒。”我特别要给大家再来看彼得后书，大家来翻到彼得后书。同样一个人，到底这个耶稣基督的使徒是什么意思？好，我们来看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啊，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节，也是第一章第一节，我们翻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来背起。
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
OK， 我们读到这边。为什么一开始彼得他这样讲的时候呢，给我心里面有个很大的提醒，因为今天在我们这个末世的时代哈，不晓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兴起所谓的使徒教会，有没有？就慢慢使徒这个名字可能在我们的耳中会响起，在我们耳中会响起，奇怪，这个大家好像都在比圣经里面哪一个名词比较更有地位、更有权威、更大，有没有？啊？有，在我们山上人因为是当兵的哈，所以他们常常你把一个名词提出来，他就是谁大谁小，是不是？哎，牧师大还是长老大？是不是啊？还是使徒大？有没有？啊？你们说谁大？啊？是牧师大还是长老大还是使徒大还是监督大？啊，这个圣经里面都有的名词对一个人的称谓，有没有？ 啊，有没有啊？那么谁最大？谁大？你们说？啊？
做仆人的最大。
彼得在这边讲到说，耶稣基督的使徒，他的意思没有说现在是使徒教会，所以我是使徒，所以你们要听我的，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其实彼得在这边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他只是承接了耶稣基督在地上父神托付他的使命，他继续要去遵循神使命的一个人，是吗？使徒是个地位，一讲到使徒就有很多的争论，使徒就是十二个，现在的使徒都是假的，是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以后，这个十二个使徒死了一个就少一个，死了一个就少一个，是不是？也有这样说吧。现在没有真正的使徒了，要跟过耶稣的才是使徒。不，我们不在这个，我们不在这个名词上面，我们去讲我们不知道的事，我们只能够说。彼得他称他自己是使徒，那个真正的意义是什么？真正的意义乃是秉持着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接受父神的使命跟托付，他要继续跟随下去一个门徒。所以怎么样呢？一定要像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做仆人一样，这样的真正这样的心，才有可能来执行这样一个托付的。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托付，这个托付的名词，就比如说用总统来讲到，其实这是一个托付，而不是一个地位的话，其实每个人的领受都不一样的，是不是这样？当一个人被安利做牧师的时候，他自己个人心里面有这种感觉，呵呵，总算媳妇熬成婆了，是不是啊？我从助理传道到传道，从传道到什么什么，现在总算，是不是啊？这种感觉。但是有些人怎么样呢？当别人在安利他成为牧师的时候，他感觉的是一份要牧养羊群，羊群的软弱跟刚强的这样的一个托付在他生命里，他觉得很沉重。所以每个人去承接一个东西，他的感受都不一样。其实我读过我读林肯这个关于林肯的事迹的里面，我读到有一段是让我非常非常感动的，还不是他什么解放黑奴啊，还不是说这个南北打仗的时候，别人问他说南边也信耶稣在祷告，是不是啊？北边我们也在为你祷告，耶稣到底站在我们北边这边，还站在南边这一边？哇，这个他讲了一句最有名的话是什么呢？讲了一句不，我根本不在乎神会不会站在我这边，我所要求的是我去站在神这边，是不是啊？哇，有很多很多感动。但是我读到林肯传记，还有一件事情一直在我心里面，一直很摸着我的，就是当林肯投票结束宣布当总统，在开整个庆功宴的时候，突然发现他下面竞选总部的这些主要的干部找林肯找不到，到处找找不到，结果没有想到，在一个房间挂着一个美国整个美国地图的那个地方房间里面找到了林肯，也看到林肯跪在这个美国这个地图的前面，他在祷告，别人不敢去打搅他，听到他怎么祷告呢？他说神啊，你把整个美国国民要托付在我身上，我真是背不动，神啊，你加给我力量。当有人接受一个开头的时候，他觉得是一个责任的开始；当有些人接受一个开头的时候，他以为是他有权利的开始，一不一样啊？我相信在这个地方，彼得到后来，特别是在写信给，在彼得书信里面写信给那些散居在各地的人，他所表达出来的，他所关切的，不是他自己的一个使徒的权利。他所感受到的乃是神，他就是神，耶稣基督拣选他成为继续耶稣基督使命的一个人，他所应该有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一点 真的让我们，因为我们在做当中，有一天你不管在当退休的也有，可能现在正在发展前途的也有，今天我们在这个是一个放假没有上班，你可能有一天在公司里面，别人升你到了一个 CEO， 你的感觉是什么？这一回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吧？大家都听我的了，还是说我的责任增加了？主啊，我的能力不一定能够面对这个，所以你要加给我力量，不让我在有地位的时候，世人都说权力叫人腐败，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败。主啊，保守我不落在世人光景的里面。当我的地位增加的时候，相对的是责任增加，责任增加意味着我的能力也必须要有一种更新，变成这样。所以我觉得第一点我跟大家分享的，彼得称他自己是使徒的时候，我今天摸着一点点使徒这个彼得他的感觉。那么他要写信给哪一些人呢？因为这也跟我们的一个领受有关。我在说我的领受不一定是圣经完全百分之百的本意的对，但我真的感受到一点跟我有关，可能跟我每个弟兄姊妹有关的。因为他说这个写信分散在本都、加拉太什么这些比推尼寄居的，一定不是当地人，当地人他根本不是寄居嘛，是不是这样？那么为什么是寄居呢？因为神曾经以色列百姓因为不遵守神的话，上帝给他们可以专心的来敬拜侍奉跟随独一的真神耶和华的。神为什么把他以色列人的祖先从大河的那一边把他分别出来，要他过河来成为希伯来人？希伯来人就是从河那边过来的人嘛，是不是这样？因为大河的那边都是拜偶像，神要让亚伯拉罕成为一个专专敬拜独一真神的人，所以把他呼召出来。以后怎么样呢？以色列百姓慢慢成长，因为一个原因到埃及地去以后怎么样呢？在埃及地他们能不能侍奉独一的真神啊？没有办法，所以神要使用摩西，又把神的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为的是什么？要侍奉耶和华。因着这样，神要赐给他们一块属于以色列人自己的地，建立他们的国家，可以专一的侍奉耶和华。但是以色列人有没有侍奉耶和华呢？他们在神所赐给他们的地业的里面居然敬拜偶像，有没有？他说你们既然在我赐给你们的这个迦南地你们敬拜偶像，好，我就让你们尝尝真正拜偶像的滋味，我就把你们掳到外邦人中间去，让你们在外邦人中间去拜他们的神。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以色列人就被掳，以后就分散在各地各方。虽然有些人被掳归回了，我再说出埃及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通通出埃及，但是被掳归回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想再回到迦南地的。所以还有很多的人历世历代就散聚在各个地方，而这些人以后有机会听到福音，信了耶稣以后怎么样呢？所以散聚这个在这个分散在这些地方寄居的，我在读的时候是彼得对那些寄居在外邦之地的犹太信耶稣的人写的这封信，写的这封信。当我在读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今天大家在一起啊，在这边聚会，是不是这样？我们一起在楼兰岗这个礼拜上聚会。你知道有一天，可能因着工作的缘故，因着退休的缘故，因着小孩再也不愿意回到他的地方，他别的地方去，我们到年纪大了不得不跟着小孩，我们也会曾经在过一起，然后以后散聚在各地各方，有这种可能吗？因为我们散聚在各地了，所以我们就不是神家里面一家人了吗？我们是神家里那一家人，到底是根据我们在哪里聚会呢，还是根据我们在基督里？你们说给我听。若是我们真的在基督里彼此相爱过，若是我们真是在基督里彼此生命里面有交通过，不管我们散居在哪里，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再反过来讲，就算我们今天在一个教堂里面做礼拜，我们彼此根本就没有没有这种生命的相交，彼此的配搭，是不是一家人？所以慢慢去思想。所以为什么彼得会写信给分散在各这么多地方，而且很宽的哦，这个亚细亚是爱西亚地方很大的哦，为什么分散那么广这么大的地方？彼得他还写信给他们的时候，好像跟家人，好像跟孩子这样。因为什么呢？因为真的这群人他们曾经在基督里成为一家人，以至于到最后分散在各地各方寄居的时候，怎么样呢？仍然是家人。我们只要是家人，我们也这样经验哈。你们有没有家人在台湾的？有没有？因为他在台湾，我们在美国，所以我们就不是一家人了，不是吗？因为是一家人，所以不管分散在哪里都是一家人。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给我们一个罗兰岗礼拜堂的平台，给我们干什么？给我们做礼拜？不，给我们在基督里一起经历成为一家人的真实。到有一天，我相信我们有一天会老死在罗兰岗的也会有啦啊！但是呢，不老死在罗兰岗，会跑到别的地方去也有啦。但是最宝贝的是，在我们分散在各地各方以前，神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环境，让我们真真实实在基督里有一个一家人的真实。不是只是去做礼拜，不是只是去参加团契就结束了，不是。有一种切实相爱，真实在基督里经历享受到我们的天父就是我们的父，是一家人的这样的一种真实。到有一天我们分散到各地各方了，我们彼此会纪念，彼此会代祷，彼此会 email， 彼此会上 MSN， 没有 MSN 的地方可能也会打个电话写封信，是不是这样啊？这个就像彼得一样，在将近快2000年前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可以借着写信的方式写给那些分散在各地各方的这些寄居的在耶稣基督里面重生的弟兄姊妹，是吗？假如有一天你曾经在一个地方做礼拜，你走了以后那边根本也没有人想得起你，你的感觉是什么？那个地方可能比你公司还不如，为什么呢？公司里面还有一些同事，你离职以后还私下常常给你打电话，有没有？还给你有时候还有就是，假如说我们今天说大家在一个教堂的里面做礼拜，做了10年、5年、8年以后，对不对？你从这个这个教堂里面，你走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搬家什么也到别的地方去了以后，这边的人哇，常常还有人很关心你，就大家在一起有过团契，有过生命的相交，那个感觉怎么样呢？胜过你在公司里面的同事嘛？假如不是的话呢？走了就走了，以后再也大家曾经在一起聚会，等到你走了以后，再也没有什么人跟你有联络往来，那是什么呢？那就这一段所谓的教堂的生活，比你在公司里面上班的日子还没有价值，是吗？求主怜悯我。所以这是彼得写信给分散在各地各方的人，其实真的不因为距离的分散可以隔断我们在基督里面的那一份的真实生命的相交，但是没有这一份的时候怎么样呢？距离时间就是扼杀许许多多表面功夫的最厉害的杀手，你同意吗？我们有很多表面的关系，有没有？时间跟空间就变成一个杀手，啪一刀就把表面的关系通通砍完，有没有？但是生命里面真正的关系不因为时间，就说就是一份真实的人跟人之间一份真实的感情，都会很久没有见面以后，见面的时候真是像有个拥抱，好像有说不完的话，更何况我们在主里面的那份生命里面的相交，真的更不一样。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经历是时间跟空间不能够隔断的东西越多，你的人生是越丰富的，你同意吗？啊，假如我们人生里面拥有的东西因着时间就冲淡了，因着距离的隔开 了，我们的人生是贫乏的，我们人生贫乏，真的求主特别施恩怜悯，嘛让时间跟距离不成为我们跟神之间的阻隔，时间跟距离不成为我们人跟真诚相交的弟兄姊妹的阻隔。那么这边我们的彼得弟兄，我们彼得神的使徒彼得，他写信分散在这么多地方的人，下面讲到的这一些人，我要说的弟兄姊妹，我们缺一不可少。这一群人经历神全部的经历，不是经历神全部，就经历什么经历父神的预见，被拣选，借着圣灵成圣，以致可以顺服耶稣基督，蒙他血所洒的这群人怎么样？这群人，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在他们生命里面是真真实实的，有父神，有圣灵，有什么？有耶稣基督啊！奇不奇妙？你要说什么叫三位一体真神？以后就记得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凭着父神预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以成圣，以至于顺服耶稣基督。你看，圣父、圣子、圣灵都有了哈。今天我在想，什么叫做一个不平衡的基督徒呢？是不是啊？什么叫不平衡的基督徒呢？只有这位独一真神里面的一部分，是吧？这次我们参加一个退休会，在一个地方，有三个单位在那边聚会，一个是 Amigo， 讲墨西哥话的，哎呀，我看了很羡慕。敏文第一个发现，他说：“哎，怎么搞的？这群 Amigo 怎么他们中间都没有姐妹？原来是弟兄退休会。哎呀，我心里面好羡慕，我说哪天我们有个弟兄退休会。”第一个不要让姐妹他们啰嗦我们，第二个可以强调我们弟兄的话。哇，没有姐妹参加，完全是弟兄啊！哎呀，我觉得他们一定交通的很透彻，是不是啊？哇，一定交通的很释放，是不是？果然，哎，突然有一天下午，我们看他们已经出来，好像一种很失控的情况，又是很喜乐的情况，对不对？有些人说他中暑了，因为他很热。有些人在旁边内行，他们被圣灵触摸到了。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人讲了一句话：我们在同样一个地方，有三个单位，为什么他们被圣灵摸到了？近在什么？咫尺，是不是？
咫尺之间。
近在咫尺之间。有人被圣灵摸到，其他两个团体好像还是这样。这句话一讲的时候，给我有很大的思想。有很多的时候，不是神不公平，有的时候是我们不要，神也没有办法做。什么？真的求主怜悯我。就是怜悯，慢慢想到说，这一群人是什么人呢？这群人是借着父神先见被拣选的，这群人是借着圣灵得以成圣的，这群人以后可以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我在这边要讲到，真的好像我们信主的里面有几个，第一个有人说，其实我们能够蒙恩得救，都是在创世以前，父神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是不是这样？哎，我们要好好思想啊，蒙父神先见拣选我们，其实怎么呢？其实圣经与其他地方，圣经是一整本，是连贯的，有些地方讲的这一段，有些地方讲的又再补充点，不。就是绝不矛盾，但是怎么样呢？相互补充更完全，因为每一个人对神的领会不会那么完全，所以借助很多人的讲。所以保罗他跟彼 德之间没有矛盾。为什么没有矛盾呢？其实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啊，都是被神拣选的，是不是？有没有蒙父神先见被拣选的人？有没有？但是呢，保罗他更深一点的，是被拣选。那么在哪里被拣选？是在创世以前就预定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来拣选我们。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读到今天有些人读读圣经，在神学上面给他讲说预定论，是不是？既然都是预定的，你不要传福音了啊！你传福音的话，他信主也是信主，不信主也是不信主，反正会被信主都是神预定的，不需要那么麻烦。哎，你们没听过这样的话？我真的听过，你们听过没有？你们只在我们现在的这一个这个聚会的环境里面听过是吧？我真是听过这样的话。王老师，你们那么辛苦，要跑到泰国，跑到那会信主的父神早就预定他信主了，你们不要那么累啊！其实圣经里面说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预定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被拣选，那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一定要来，对不对？他一定要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在这样的里面，我们才会被拣选。拣选它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只要你不在这个里面，你就怎么被拣选？你要在这个里面，你才能够拣选。你接受耶稣基督，你就是神的预定，不是预定你有没有得救，神的预定乃是你信耶稣，你一定得救。所以信耶稣，耶稣必须要来，都还是耶稣他要做的事，要顺服的事。所以讲到这一点的时候，真的让我们不要受着所谓的一些人的理论的影响。我们遇到一件事情，是不是啊？前生注定的，是吧？这是佛教的想法，有没有？前生注定的。我们信耶稣什么？遇到一件事情以后，就是说这个反正是神定的，神预定的，是不是啊？这两种想法之间有没有不一样啊？佛教说，这个前生注定的是吧？基督徒说，神预定的是吧？一不一样啊？好好去思想。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真的看见父神，他愿意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每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他都拣选他。问题是我们要不要进入被神的拣选？我去传福音的时候，为什么让我一直还有心要去跟人家传福音，愿意活在一群没有信耶稣人中间？就是我一方面觉得真的他信主好像又不是我能做什么，一方面又就觉得说，主啊，是吗？我们不见证你的话，那么他又怎么能够知道你呢？在这两个之间一直在平衡，到最后我还是觉得说，主啊，我们还是要摆出见证，至少他不信主，我生命得造就，是不是啊？我们不去，对不对？万一他不信主，我们生命也没得造就，所以去总是你不去好，是不是啊？但是在我里面一直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关于父神的先见被拣选这件事情，我心里面一直有个摇摆，不晓得怎么回事，很长一段时间会困惑的。为什么呢？等到一件事情结果是这样的，也不需要努力了，反正是神拣选的，神预备的，神注定的，根本就下面的事情根本都不去想了。直到有一天，我把我心里这样一个困惑跟一个弟兄交通，那个弟兄很真实，他说弟兄，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思想，突然有一天神给我看见一个很真实的，说这边有个门，就叫救恩进入神的国的门。他说在这个门的外面写了一个，你要相信我就得以进入。结果呢，他很高兴，真的愿意相信，他就走进这个门，再回头一看， 在门里面的墙上写的几个字，你被拣选，很有意思啊。当他把神给他这样一个启示跟我讲的时候，哎，我觉得很稀奇，就我们还没有进这个门以前是我要信，我一进这个门，原来我是被拣选，我是被拣选什么？因为我信了我就被拣选，我不信有没有被拣选的？你不进去你永远没有被拣选。但是有没有例外呢？有例外，真是有一些人，特别是被神拣选的，你不信也不行，在母腹里就拣选你，真的有，这是常态吗？不是，这是例外。所以真的妈，这只是我在跟大家一点生命里面查经的时候，在我的里面有时候读到一些神学观点，我已经新接受的一些神学的观点的影响我的时候，让我有时候对神的真理有时候会有一些的困惑。但是你放心，我们不要怕，我们继续往前走，继续往前走。有些人经历了，他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个人都有限，我们都有点交通，把我们心里不明白的能够谈论出来，不是为了要找人家麻烦，丢出个问题来考你，来难你。真正困惑我的，我也真是想在主的面前想要，真的想要明白怎么样呢？真的当我们找人分享的时候，神就借着别人可以帮助我们。好，我下面跟大家讲，一个是父神的拣选，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我们，这是开始走天路的，是吧？这是让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国了。下面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成圣靠自己的修养可以吗？靠自己的努力可以吗？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加拉太人啊，你们怎么这么糊涂呢？你们既然靠圣灵，怎么还要想靠着自己遵行律法来成全呢？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好像我们开始信了主，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成为神国的子民以后，在我们里面有一种想法，有一种想法，来，你告诉我该怎么做，好像我就会做得到，怎么样？啊，做不到是因为我不知道。来来，你跟我讲，跟我讲圣经，跟我讲什么的？来，你跟我讲，你跟我讲，我、好像我就能够做了，有没有？不，在这个地方。老约翰是一个比谁都做得多的人，你同意吗？啊，老约翰呗，他刚刚开始，耶稣呼召他跟随耶稣的时候，简直是雄赳赳气昂昂，他什么不能做啊，对不对？是不是啊？他都会做的，但到最后，到他年老的时候，写信给那些相信耶稣、被父神先见所拣选的这一些人，告诉他一个什么？不，只有借着圣灵，我们才得以圣洁，不是我们靠着自己可以做得完全，不是我们靠着自己可以做得到律法的要求。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做不到，我们做得到的只是人的要求，我们不可能做得到神的要求，我们不可能做得到。比如说我们说圣洁，我们是在一种相对的圣洁的里面说自己圣洁，我们只是在一种人的层面里面，我们觉得我们做到了。我在讲人的规定，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为什么？就算你做不到，当有一天人的规定发现大家都做不到的时候，他会降低标准的，你懂这意思哈？为什么呢？假如大家都做不到，你还一定要定这些法律的话呢？下面的四年该你定法律吗？下面的四年就不该你定了，就下台了，因为大家都做不到。假如你还要这么搞的话，下台。这就是为什么人的道德会越来越低落，就这个原因。所以我讲是人的规定可以做得到的，因为大家都做不到的时候，他会降低标准，也来让我们做得到的。假如我们的上帝也是这样的话，去信他干什么？那么好，既然神是圣洁的，说神是我是圣洁的，相信我的人，因为我们也要圣洁，我们自己做不到，有出路吗？彼得生命里面的一个经历，借着圣灵，我们才能够成圣。弟兄姊妹，我们做不到，你真的不要灰心。我不是要你放松自己。我的意思乃是要让我们认清我们的事实，我们真的靠着自己是做不到的。 一个做太太的体会这样的一个事实，老师要求先生做不到，老那个要求先生老师做不到，你能体会这个事实，他做得到，他做得到肯定信耶稣，对不对？你同意吗？啊？我不晓得，你们有可以问问大妈。大妈对我有要求，但是呢，我相信大妈为我祷告比要求我更多。但是我们常常是要求别人，对不对？比我们为他祷告更多，因为我们相信我们要求他，我们不理他，我们耍点手段，他就会怎么样，就会来臣服，就会来磕头，就会来怎么样，是吗？慢慢我们读到彼得在我们生命里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的时候，我们真的愿意像他能够圣洁，他能够向神，他能够怎么样，是借着圣灵，借着圣灵，不是一个人的工作。真的，当我们弟兄姊妹为着我们的家人，为着我们不能改变的那个人的一种什么情况，我们都愿意为他祷告，我们都愿意借着圣灵让圣灵在人里面有一些工作，不然的话没有出路。我再说，只要是事情我们人都可以解决，只要是人搞出来的事情没有人可以解决，因为你解决人搞出来这件事情以后会引发出两件事情。只要是人的问题，只要是人的问题，人不能解决，人的问题只有神才能解决。以后我碰到这个问题人搞出来的，我弟兄就不去碰了。为什么不去碰呢？因为碰也没有用。那就怎么样呢？盼望在哪里呢？盼望神啊，你在他心为他祷告，神啊，你在他心里面动工，能够感动他。另外一层面呢，我们愿意成为一个被圣灵改变得着的慢慢渐渐在成圣过程当中的一个人，让别人羡慕。真的，当我们生命里面让别人羡慕的时候，他也愿意这样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有点交通，彼此才能有点扶持，有没有？当你要去解决一个人产生的问题，他马上来了，怎么样？我不对啊，你对啊，好，来吧，到最后看是你赢还是我赢，就是这样了。到最后谁赢呢？往往就是双输，是不是？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看到一个，当我们对人家不满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不圣洁，或者我们也不圣洁，才会这些矛盾。真的，让我们在圣灵的里面。第三个，我现在读的时候，圣洁的目的，被父神拣选的目的是要我们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哎呀，我觉得今天是我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体会。顺服耶稣基督干什么？就是父神要拣选我们，圣灵要让我们成圣，让我们可以顺服，让我们可以顺服耶稣基督。顺服耶稣基督什么？就想起耶稣基督他讲过话，所以你们要做我的门徒，你们要跟从我，背起十字架来跟从。其实当这位神拣选我们，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陶造我们，只有一个让我们顺服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能够行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这样的一种生活嘛，不是吗？我常常这样讲，地上的教堂多了，神的名就得荣耀吗？还是地上像耶稣基督的人多了，神才会得荣耀？你们说，就是当我们没有看见我们被神拣选，当我们没有看见圣灵让我们能够成圣的目的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得到圣灵还会骄傲的，你同意吗？啊，我们被神拣选了，我们还会 discrimination 别的民族的，你相信吗？犹太人不是常常以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说，你们这些外邦人都是什么？啊，以色列人觉得外邦人是什么？
足。
够。你看，一个被神所拣选的族类会看不起人家，一个被圣灵怎么样呢？他会骄傲，因为没有看见原来我们被神拣选，我们被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一直号召的目的是要让我们以至于顺服耶稣基督，就是跟随耶稣基督，就是效法耶稣基督，就是成为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样子。哇，这件事情假如我们看见了，其实真正来讲，我们弟兄姊妹搭在一起说，我们说追求主，我们追求主的目的是什么？家庭幸福，子女听话，是吧？丈夫升官发财，是不是啊？我那青春永驻，是不是这样？是这样吗？我们信耶稣这样吗？假如我们信耶稣这样的话，你要去问问信别的宗教，你问他你为什么信这个宗教，你要去问问他们，答案跟我们一样的，你相信吗？你信不信？假如到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被神拣选，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愿意这样的有工作，那个目的是让我们以至于顺服耶稣基督，走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活出来给我们看见的路，那个样子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是吗？哇，假如顺服基督，顺服基督什么？基督顺服了什么啊？基督最大的顺服是什么？基督最大顺服父神的顺服是什么啊？上十字架。所以在我里面，就什么叫上十字架？上十字架就是你错我为你付代价，这是我现在的一个 term， 我现在能够领会的十字架只是这一点点而已，就你错我愿意付这个你错我愿意为你的错付代价，心甘情愿，欢喜快乐，就是这样，以致顺服耶稣基督。我们从这点开始好不好？孩子错，我做爸爸妈妈的愿意为他付点代价啊。丈夫错，我做太太的愿意为他付点代价。妻子错，我愿意为他付点代价。容不容易啊？不容易，是不是？容易还干嘛信耶稣？其实不容易嘛。这个彼得容易吗？彼得不容易，但慢慢到年纪大的时候，他就发现一件事情。其实啊，从前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啊，我告诉你，他根本不是说想要来顺服耶稣基督，他想占耶稣的光，有没有？去比他的妈妈，有没有？对不对啊？耶稣啊，你来做皇帝的时候，让我儿子一个做左丞，一个做右相。这是我们想法，我们为什么信耶稣？沾沾耶稣的光，对不对？沾沾耶稣大能的光，我们有难处，耶稣用大能来帮我们解决我们生活上面的难处。还是我们真正信主，我们里面有一个心，像彼得他所说的，我们得着神一切的恩惠救恩，我们只有一个心，是愿意来顺服耶稣基督。顺服耶稣基督什么？顺服耶稣基督怎么样来到这个世界上成就神的心意。我们不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子，没有他的生命，我们没有可能能够顺服耶稣基督，真的不容易。耶稣的每一种我们都不容易顺服，耶稣的生活方式我们容易顺服吗？啊人欢迎他的地方他要走，对不对？没人这个什么这么格拉森这个格拉森坟营他要去，是不是这样？我们要顺服基督耶稣基督吗？但是你会发现一件很稀奇的事情，我们做不到。神不是来骂我们，不，彼得是一个很会骂人的人，也跟随耶稣的门徒啊，哦，我觉得比我们还厉害的，杰克森，你说你厉害，那些人更厉害的，跑到撒玛利亚去，对不对？人家不接待他们，是不是？夫子，这些人简直是，你叫天使夫子的降临大火把这些人都烧死了，有没有？哎，这不是我讲的，这是因为真的是那些跟随耶稣的门徒，哎，没有关系，刚刚跟随耶稣，我们是什么样都没有关系， 我们真的吴长老讲过一件事情，说有人要读神学院，对不对？他说我有三年学院要奉献了，对不对？吴长老说好好好好，来来来，就带他到神学院去的路途当中，有没有坐个计程车，是不是？结果别人无力无聊的骂这计程车，甚至吴长老说好了，年轻人不要吵了，那个人还骂吴长老，他火到车子下去噼啪啦一顿就把他打地上啊。吴长老说，我说弟兄你还服侍神吗？他说我还要服侍神。我的师父是不是人家这样对他出言不逊，是吧？老子教训他。不要以为刚刚开始，你们不要把有心刚刚开始服侍神的都当做什么人，没有这回事。我们只是按照我们的本性，有点心愿要来服侍神，是真正慢慢跟随主，慢慢跟随主，跟随主，羡慕了，我的主是这样，我愿意像他一样。羡慕了，我的主是这样，我真的愿意。我做不到的，我愿意跟他要。你一步步这样走吗？不是吗？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弟兄姊妹，下面这句话更宝贝的，又蒙他血所洒的人，以致顺服基督。为什么还要蒙他血洒呢？因为在顺服基督的里面常常会软弱，所以需要他用宝血再常常的遮盖我。你同意吗？同意吗？父神按照他的先见拣选我们，圣灵这个在我们生命里面变化我们，让我们可以顺服耶稣基督。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还需要主的血常常来涂抹我们，因为我们在跟随主的这条路上，我们常常会软弱，我们常常会做不到，我们常常会犯罪。但是怎么样呢？宝血的功效不是在我们相信它是有用，我们只要认我们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弟兄姊妹，你知道吗？魔鬼控告我们是让我们犯罪以后一直被我们所犯的罪挟制。神要我们认罪，不是要我们一天到晚在内疚控告自己，不是。神要我们认罪的这个原因是什么？让我们可以一个重新的开始，多美好啊！我常常这样讲，我不知道敏文是他不记恨呢，还是怎么样？我觉得他给我重新开始，他不跟我翻旧账的这个人呢、啊，就让我真的真的，哎，你说哪个人没有过去得罪他的地方？他不跟我翻旧账了、啊。他的意思就是我给你重新开始，真的重新的事情，说重新的开始，甜不甜蜜啊？我们今天给人家原谅啊，我们给人家原谅不是重新开始，这笔账记得下次一次算。哇、哦，很辛苦的，我觉得这个很辛苦哎，啊，魔鬼是三五不时的提出，嘿，弟兄你是这个样子。我们的神要我们认罪悔改，不是你好好认罪，重新来，我给你重新开始。所以在这边讲到说，父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让我们可以跟随顺服耶稣基督在世上的生活跟神的工作。但是呢，在这边彼得是一个最清楚最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又要蒙他的血所杀，这是一个恩典。为什么呢？彼得在他跟随主的过程里面太多软弱，他又不认主，至少我到现在啊，只有跟主发过脾气，还没有不认他过，我告诉你。但是彼得呢，还有不认过主，是吗？那么彼得既然不认过主，大逆不道，是不是？罪该万死了，是吗？不，他知道说他有心要跟随主，但是呢要顺服主，但是什么呢？真的需要主的宝血。我们不是说我们自己知道自己做错了，然后呢不让别人知道我们做错了是我们很重要的事。不，我们应该有一个思想，我们做错了有神的宝血，神的恩典在那里，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不要老是想起怎么样遮羞。我们要常常记得，神的恩典是可以给我们重新开始的。我们做丈夫的愿不愿给妻子重新开始的机会？我们做 妻子的愿意给丈夫重新开始的机会，这叫什么？这叫以致顺服基督。耶稣基督就是给我们有重新开始机会吗？我们要不要给我们所爱的人有重新开始机会啊？假如是，这就是顺服基督嘛。做得来做不来啊？做不来，所以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磨我们。这个话彼得讲的很有生命，很有经历，不是随随便便他这边讲出来的。恩惠平安才会领导我们啊，恩惠平安才会领导我们。下面我跟大家再分享的是，当彼得他在跟人家分享这个时候，因为父神做拣选的工作，所以他怎么来？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有没有？假如你不经历父神在你生命里面是对你拣选，不是我好，不是我们拣选了他，是什么？是他拣选了我们，是不是这样？哎，彼得为什么愿颂赞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为什么呢？因为他经历到不是我彼得好，原来是父神按照他心境拣选我，是不是这样？当一个人呢，跟你也没有为他做过什么好事，对不对？他来赞美你，肉不肉麻啊？哎呀，韩姐妹啊，结果呢，根本还不是很认识，对不对？你会觉得很肉麻，干嘛？这能干什么？有点。你今天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在那边赞美神的时候，那一个灵那个感觉那么的好？为什么有些人在那边赞美神，赞美到人家都怕起来的？为什么？那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一个经历了父神的拣选，他在那边从内心深处歌颂赞美，是吗？彼得在那边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说出来的理由跟前面他按照他的先见拣选我们，我们对起来看，他的先见是什么呢？他的先见是知道耶稣基督不为我们死而复活，我们不可能被拣选。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神不是光说不练的神，是吗？啊，我要拣选你，拣选你。我们的神做了什么？他让他的独生子来为我们死，他让他的独生子借着神的大能从死里复活。他是这样的拣选我们的，不是的。有的时候我们有。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了很多我们不付代价的话，基督教的空洞话，就是说了很多圣经里面的 term， 却没有为我们所说的 term 付代价，你同意吗？啊，初期的教会，他们为神所付的代价，所说的话记载在圣经里面，结果我们把他就人是用他们对神的回应写在圣经里面的东西，我们只是讲这些写在圣经里面的话，却不付代价。这就是为什么初期的信耶稣人跟我们今天之间的差别能力不一样，就在这里啊，你同意吗？初期信徒们对神心意的回应就记下了使徒行传宣教的夜又夜夜，我们今天大家讲宣教的人，他有没有付代价？有没有？有没有？啊！我讲这句话讲得很真实，啊！圣经是把别人回应神的心意的一种行动记载在圣经上，后面的人比较会读书，白纸黑字认的比较多，然后把这个别人所做的记录在圣经里面的东西做了个归纳，也怎么样去跟他讲一下这样，有没有？有没有？是不是这样？你看这个之间的差距在哪里啊？父神留下的榜样，他要拣选我们，说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我们，父神忍心让他所爱的独生子来到世界上， 所以这位父神是值得，彼得说值得我们将颂赞归给他。我们跟人家讲你应该怎么样，不会感动人的。我们只是跟人家讲你应该怎么样，不会感动人的。唯有我们，我应该怎么样，我愿意为我应该怎么样付点代价，才会感动人的，是吗？真的求主怜悯我。我慢慢跟弟兄姊妹生命里面相交的时候，是不是啊？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哪怕我们在痛苦的里面，那也是一种信心的熬炼，那也是一种信心的熬炼。被神拣选是有一个极大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呢？这个盼望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给我们重生里面有。我不晓得年轻人灰心的多呢，还是年纪大的人灰心的多。我现在发现灰心的人年龄层有降低的现象。像我们在泰国美国那些孩子，什么为什么灰心不灰心，他们啊就很高兴。年纪大的人真的有点灰心，我考了一辈子还是这么一回事，他们开始有灰心。现在在文明城市的里面，对人生对生活灰心的年龄层慢慢在降低，那个意思就是什么呢？他必须要承受更多灰心的岁月陪伴他的一生，是吗？当一个人没有出路，就什么叫灰心呢？就没有出路，来看不见钱，就是没有盼望，没有盼望的。没有盼望，就越年轻的时候越觉得自己没有盼望，那他这一生的日子多难过啊！就是我到了80岁才觉得我没有盼望，那对不对？那前面再念多少年嘛，是不是啊？好了，这随随便便清清菜菜好了，马马虎虎也就过去了，没有盼望又怎么样？反正年老的就是这个样子嘛。结果现在这个没有盼望的人的年纪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的时候怎么办？我们自己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以后的孩子碰到这种情况，他们的盼望的出路在哪里？啊，重生。上教堂还不一定有用，我常这样讲，上教堂不一定有用，因为上教堂到底教堂里面讲真理、传耶稣，是不是这样？啊，总比去卡拉 OK 好。啊，上教堂总比去卡拉 OK 好。但是呢？假如上教堂没有得着耶稣基督的话呢，那比上卡拉 OK 那还是去卡拉 OK 好，因为你卡拉 OK 可以快乐一下，对不对？这是一个，其实教我们有活泼的盼望，真的一条路。人开始慢慢开始有希望的时候，最近我们在讲一个我们中间的一个弟兄。得癌症被医好了，这个人很高兴嘛，哇，开始交朋友，想要计划要结婚啊干什么，结果才刚刚发现有一个姐妹也爱他，他也很爱他，要开始结婚了，结果怎么样？再一检查发现癌症复发了，啊，万爱聚会死了就算了，哎呀，人在一场盼望。你有没有盼？真的没有盼望了？哎，我只是讲说人给人的盼望啊、哦，当然他里面因为信了主的缘故嘛，没有想到他去，因为他们在交往开始彼此来电认定，这个时候是还没有发现复发嘛，对不对？知道？等到他复发以后，他是万来聚会，没有想到他去跟那个姐妹讲说，我现在癌症复发了，不晓得能拖多久。那个姐妹说，不管你复发，我还要嫁给你，他就想要活下去。会不会？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真正一个盼望可以给人带来很大的力量。我觉得盼望的威力是相当厉害。当一个人真实没有盼望的时候，是很痛苦。当有一天一个人进了教堂，他还没有盼望，这是很可怜。比如说他在社会上去找盼望没有找到，他到最后到礼拜堂来找盼望他也没有找到，可不可怜呢？可怜。 假如一个人到了礼拜堂还是没有盼望的原因，不是主不在那里，因为他没有碰到主以前先看到了我，结果他走了。你怎么想？你怎么想？弟兄姊妹，你怎么想？父神，耶稣基督不降生到世界上来，我们会因着耶稣基督有盼望吗？会。神说好，我给你有盼望，干嘛那么麻烦呢？耶稣基督还要降世，还要不，其实我们的神要我们盼望，还是要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成为人的样式，才会成就。今天我们在上次我们跟一个什么人在谈话，一个到现在还没有信，他说对，这位当然，这位神，我是个人，当然有神嘛，但是你们讲的话我一点都不佩服。你到礼拜堂来，不要看人，要看神。他说这个话什么话嘛，神又看不见，人看得见，叫我不看，叫我不要看人，去看神，对不对？下面我说你不要不同意，人家讲这句话还没有讲完，只是他现在下面这句话不敢讲。你到礼拜堂来，不要看人，不要看别人，要看神，也要看我。你敢不敢讲？啊？敢不敢讲？我鼓励大家讲呢。你讲了这个话，不是给你压力，是给你这什么？
鼓励。
是鼓励。保罗有没有讲过这个话？你们要什么？效法我，有没有？假如我们今天不敢讲说你不要看别人，你要看神，下面这句话说你要看我，这句话不敢讲，不要去跟人家讲说你到礼拜堂来不要看人，要看神，因为你讲了以后人家心里更不佩服，神又看不见，叫我不要看神，你们人又看得见，偏偏叫我把眼睛闭起来。什么话嘛，都不通嘛，通不通啊？你们说通不通？我们以为人家讲的话听起来很对啊，只是解一时燃眉之急，结果种在人家心里面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啊，是不是这样？你们同不同意啊？你们就说大爹你这个太厉害，但是我到后面还要讲句，要看我，不是看我完全，看我信了耶稣有活泼的盼望会长进啊！我今年跟去年不一样了，很有盼望，有没有？你嘞有没有盼望？我告诉你，我有的时候真的，他先生来我家，我英文好像问他，他现在肯定哇，一连去查经信耶稣真好，很有盼望。他因为他一年比一年不一样，我们也不要把我们自己讲得很血气的样子。看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可以长进的，我是一个有活泼盼望的人，我可以把活泼的盼望带给别人。什么叫活泼的盼望？不是死的盼望，是活的盼望，就是会长进的。耶稣给我们重生的生命是会长进的，不是耶稣给我们一个说好，你信了耶稣以后，我就给了你一个丰盛的生命，从今以后通通都做到了，有没有？是不是这样？不是，是给我们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慢慢长，慢慢长，就慢慢慢慢完全了，是不是这样？我们以后读圣经，读到任何跟长进有关的，跟活有关的，当然活泼这个活不是死活的活啊。就你只要跟活死有关的，你慢慢去看，里面有一个很宝贝的东西，那不是一个标准，那是一个生命的路程。我们信一个宗教，只要把它教条教规一个标准给它就结束了，是不是这样？不，信耶稣什么？信耶稣不是，信耶稣是走一条跟随主的道路，生命慢慢成长，所以这才叫生命之道嘛。就是慢慢是怜悯我，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是因为上帝父神给了我们一个重生的生命。今天早上我们在晨更跟一些社青的孩子们在交通，我说这样，重新得力啊有两种，因为我们这次有讲重新得力嘛，一种重新得力什么？一种重新得力就我这个皮球泄气啦，对不对？再打打气，是这样的。那么就是我的情绪很低落，有人来安慰安慰我， 杨大哥，不要生气，不要难过，人是不完全的，虽然有人得罪你，还是有人很关心你啊，对不对啊？是，那就气。其实这是什么呢？这是就是还是人别的气，人又给他有点那个嘛，对不对？其实他得的这个利啊，不是重新得利，因为他没有得到神的利，所以怎么样呢？就是。结果过了没有多久，别人又对他不好了，他又是吧？所以呢，那我们一天到晚在做个什么事？我们一天做个事情就是，我就给你爱心，给你关心，给你人的生命。结果他又又去，又过了这里，就这样。那么重新得利是什么呢？重新得利是，就是我得做的一个事，我本身里面没有的是从神那边来的一个生命的力量。这才是嘛，哎，生命不长进，属神的那个力会不会增加啊？不会嘛，增加的只是人表同情，人表安慰，人给一点点夸奖，是这样意了嘛，让我们心情就好点起来嘛，是吧？那还有一种是生命成长以后可以面对，当一个人乱讲我，别人弟兄，我们知道你了，你不是这样的人，对不对？哦，心里面哦，还有一些人跟我够意思哈，了解我的啊。过了几天以后，又有个人说我了，我又要搞这一套，是不是？你相信是我，他又搞这一套。但等到有一天，我们发现人在误会你的时候，你发现我为什么当别人误会我，我还会那样的痛苦？主啊，为什么你被人误会，你可以去面对？我们去寻求耶稣基督被人家误会，会能够过得去的这个生命的时候，等到他把这个力量给我的是什么样呢？下次别人在误会你的时候，你就不需要人家安慰你了，因为这是你一种生命里面的成长，从神里面来的力量，一不一样啊？就完全不一样。那一个活泼的盼望是什么？那个活泼的盼望是重生的生命会长大，那个活泼的盼望是我们会长进，我们会长进的，我们不可能永远那么的软弱的，因为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复活把重生的生命给我们，我们是有这一个活泼的盼望，有长进的盼望，有小变多的盼望，有软弱变刚强的盼望，是不是这样？有丑陋变美丽的盼望，有没有？啊？等到我们真是得着神的生命，在生命的路上走的时候，那个盼望，我更明白怎样？我们老来肯定比现在更恩爱的，只是不晓得用什么方式来恩爱这样。现在还没想通，但我相信我们老了一定会比现在更恩爱。你们想得通吗？两个老人还怎么恩爱？你们讲给我听。
心灵相通
啊！哎呀，我看过有幅图画，两个老人家，而且很穷的两个老人家很恩爱的，因为他们只有钱，两个牙齿都没有，只有一副假牙，然后一个人吃完以后给另外一个带你愿意吗？讲起来嘛，人家说大爹，你怎么把恶心肉麻当恩爱？我就说你慢慢想，我们慢慢老来了以后，那一种对彼此那一种的爱所表达的方式，我觉得这就叫活泼的盼望。那种在生命里面的长进，而有的对现在那种好像有一点什么样的那一种的盼望，你没经历过？这一种盼望是带给我们力量的，是这样，不是给我们灰心的，是给我们力量的，因为我们的主是从死里复活的主。弟兄姊妹，你没想过我们软弱的时候啊？哎呀，我们没有力气了，我没有力气了，我们真是软弱了。我们想到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觉得神也没有力气了。上帝说错了，你乏力是吧？那是你乏力，我还是大能的啊！当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有没有盼望？这个 我们乏力，我们缺少力量，只是我现在缺少力量，神缺少力量吗？我们常常的，我今天软弱了，以为神也很软弱；我今天没有力了，以为神也没有力，是不是这样啊？等到神说你没有力没有关系，我没有怪你啊，但是你不要忘记你没有力量，我是大能的神啊，给我们有很大的盼望。假如我们这位主死了以后只是赦免我们的罪，他不从死里复活，我们有什么盼望？我们顶多好好好到最后就是舍身什么成人是吧？不，让我们活着的时候有活泼的盼望，那个盼望是成长成长成长的盼望。 OK， 我想我今天跟大家也只能分享到这里，因为下面我们有点事情大家可以有点交通，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你真是何等奇妙的一位上帝，主啊，三位一体我没有办法说得清楚，但是似乎跟随你的仆人彼得成为使徒的，他能够那么清楚知道说是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才让更多的恩惠和平安可以领导我们，你是值得称颂，因为你拣选我们，你既然付了那么大的代价让你自己爱子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是也就是因着这样，我们知道我们在你拣选的里面何等有盼望，因为你是从死里复活的神，你不是把一套律法规定给我们，你是乃是把一个生命，重生的生命，属你的生命给了我们，好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一生是可以长进的，我们这一生可以从软弱慢慢刚强的，你让我们看见我们可以从贫乏慢慢富有的，哦，主，我们的生命可以从幼小慢慢丰盛的，主，你就把这样一个活泼的盼望今天种在我们的心中，哦，主，好让真是老彼得他所说的话在他生命里面的真实也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真实，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